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继续讲述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恩典给你一个全新的根基，使你可以站在恩典上，它让你感到你所缺乏的安全感。当你与恩典保持亲密的关系，你的人生就会感到安全，充满了信心。但是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从基督来的。欢迎收听生活之光。在上一个节目，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题。听完这个信息之后呢，你会觉得这半个小时过得非常充实。这一次的讲题是与恩典保持亲密关系。记住，恩典不只是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恩典也有一个横向的应用，就正如我们向别人施予恩典，也从别人那里得到恩典。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命。
创造天地的主啊，你在地上设立政府，是要政府代行你的怜悯和公义，也是要透过政府来彰显你的慈爱。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圣经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相信这句话是信实的。神啊，你高高坐在诸天之上，你也一样查验地上掌权者的心思意念。我们恳求你使用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制定民生政策的时候，可以尽量惠顾大多数的人，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度势的为人民的群众来着想，量身定做一些真正可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我们特别为中国的基层劳动人民和农民工来向你祷告，恳求主使用各级的领导人，给农民工送温暖和送祝福，解决他们的身份地位问题，解决他们的劳动环境和健康的问题，解决他们子女的就学问题。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和正常的待遇，有尊严地做一位劳动者，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也恳求主让各级领导人的行政都在日光之下运作，具有透明度，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人民公仆真正有谦卑的气质，真正有服务人民的精神。我们特别恳求为民公仆者都能够远离贪腐，拒绝贪腐，政府跟人民有美好又和谐的关系，真正有鱼与水的亲密的关系，整个社会多体谅，多包容，多关怀，多正气，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今年夏天中国多高温，南方的一些城市气温甚至高达45度。此外，极端恶劣的天气也相继的出现了，一些地方暴雨成灾，一些地方却是连续几个月干旱，我们都非常的心痛。主啊，我们承认人们为了追求经济的效应，对于你所创造的自然环境破坏极大， 全球暖化就是人类破坏环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知道你跟我们一样的痛心，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愿你也阻止我们变得更贪婪。你珍惜人宝贵的生命，我们恳求你因着十字架上的救赎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你的恩典临到遭受洪涝灾害的人群当中，愿你兴起社会上一切的救灾力量，让人民可以自觉自省，从源头去杜绝或者是疏导灾害，减少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怜悯人的主，你不愿意任何的生命白白的丧生。主啊，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愿你兴起中国的教会，让中国的教会可以准确的传讲你的旨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兴起中国的传道人，愿你的呼召临到他们，让他们做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愿你亲自牧养中国的教会和信徒，让所有信徒的灵命都得以提升，生命素质都得以改善，让他们抓紧意向和使命，共同委身服侍你的教会，建设你的教会，将你的救恩传遍这个国家。也愿主你大大的使用中国的信徒，将你的使命和旨意带到地极，让万民都因你得福。主耶稣啊，愿你将我们的祷告分别为圣，愿你按你的心意成就一切，让我们大家都以顺服的心来亲近你，并且与你同行。愿主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神对于他的儿女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并且学像基督。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原文当中，第二章第八节开始是有因为这一个词的，这是用来解释原因的。让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解释一下。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请你圈起这个词。因为我们原是他，这是指神，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工作这个词是指着神的杰作。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鼓励，你可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神的眼当中，你是他的杰作，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描述了。你是神他的画布，是他正在绘画的艺术品。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绘画这件艺术品，目的是要将你我的生命变成基督的样式。因此呢，神看到的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神便会将基督的品格和性情转移到你这一块画布上面的，并且在我们心里面塑造出与基督同样的品格和性情。所以第一个要圈起来的词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效法，效法。第二个词呢，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的工作，工作。那么第三个词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请你圈起这个词，成全，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第三个要圈起来的词就是成全。我们是神的杰作，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那么神的计划就得以成全了。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要圈起来的词，它就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书卷，哥罗西书三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是从反面来描述的，而第十节则是从正面来描述的。我想你圈起来的词就是在第十节。好，我再来复述一遍，我们刚才圈起来的词包括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效法，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的工作，腓立比书一章六节的成全，而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我们要圈起来的词是更新。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现在你们丢弃从前做罪的奴隶时的生活方式。以前你们对神的恩典一无所知，你们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你们没有任何能力，可是呢，现在你们归信了基督，于是呢，你们就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请你留意哦，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哈。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请你圈起更新这个词来，这个词所用的时态是现在式，表明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更新。神的旨意简单来说就是要让我们变得像基督。这个过程包含什么要素吗？有三个要素。学习基督样式的过程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时间，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可以马上就变得成熟的，我们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去站稳，成为一个灵性稳定倚靠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倚靠其他的人，或者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生命当中的难题。我们学习如何效法基督，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我们得着更新，效法基督是需要时间的。那么第二个过程呢，就包含了痛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时候可以不用受到任何苦楚的。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共通点，那必定就是我们都体会到苦难。虽然我们所经历苦难的多寡是有所不同的，可是我们都体会到苦难的实质意义。第三，效法基督的过程无疑是需要我们改变的。时间、痛苦和改变，这就是学像基督的公式。付上时间和经历痛苦，就带来改变。这就是学像基督。付上时间和经历痛苦，带来改变，结果就使我们变得像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恩典去变得像基督。我们需要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面对苦难，经历并且接受改变，变得像基督。这是因为成长所需要的时间、痛苦和改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产生了挣扎。为了要应付那些挣扎，我找出了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经文当中都包含了恩典的信息，尤其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要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述了耶稣复活的始末，可是在中间的部分呢，保罗述说了他个人的得救见证。我非常喜欢他这么做，我喜欢他对于自己的描述。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解释第一个挣扎，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之久的挣扎，这就是我们与不安还有自卑感的挣扎。不安与自卑感是共生的，那些极度自卑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是缺乏安全感的人，而那些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常常他们的生命是感到自卑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场挣扎，这是仍然残留在我们体内的习。在成为神的杰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除掉这些习，而炼成精精的。 提到复活这个课题，使徒保罗他在第六节述说了主耶稣离开坟墓不久向很多人显现。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这里指的是那500多弟兄的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他们有些人是已经死了。保罗继续说，第七节哈，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保罗他这并不是虚假的谦卑，这些都是真的。保罗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以前是失丧的人，完全没有属灵的生命的，以前我对于神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我看起来不像一个基督徒，我的言谈举止也不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甚至逼迫基督徒，我没有跟随耶稣，我一想到有人跟随耶稣我就感到厌烦，我竭尽所能的去杜绝这个教派，虽然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他是追捕基督徒，但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呢，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保罗，那个光使他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保罗他独自一人3日不能看见，一直到有一个人前来告诉他将要经历的事情。因此呢，保罗他看着自己，他就说，我不但是最后一个使徒，也是最小的一个。正当所有的使徒像雅各以及其他伟大的信徒正在努力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我却竭力的残害教会。然后呢，忽然之间主拯救了我，我甚至没有寻求他，但是他却来寻找我。第一次我经历到被神击倒，我变得卑微，我被击碎了，我3天之内不能看见，然后呢，我才定睛仰望主。当其他人正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却杀害基督徒，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最不配称为使徒的。坦白的跟你们说，我认为保罗有感到自卑的时候，我真的这么认为。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到了晚年才开始接触某些的领域，当你面对那些毕生都在钻研此道的那些资深的人士，你就会感到自卑的。他们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认识和追随了，而当时你呢？你对于这些仍然是毫无兴趣的。在这一群资深的人士当中，你有什么地位可言呢？你会觉得在这一群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圣徒当中，你自己是最不配的，最没有资格的。那么保罗怎么改变过来呢？成为后来的保罗呢？第10节，保罗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秘诀就是领受恩典，成为今我，就是今日的我。请你把这一点写下来哈，领受恩典，成为今我，今日的我。那些活在自卑、不安与惶恐之中的人，过去有很多的伤痛，他们的自我形象受损、受毁坏，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也许他们也自己觉得无药可救了，他们仍然还没有领会神的恩典。恩典赐给你一个全新的根基，使你站立在其上，它让你得到你所缺乏的安全感。当你跟恩典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你的人生就感到安全，充满着信心。但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而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听起来是一桩很划算的交易，我只要相信基督，就可以感到安全，充满信心，活出丰盛的人生。哎，等一等，等一等，你要做的还有更多，还有更多呢。从哥林多后书第12章，我们可以见到跟随主 是需要受苦的。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一看保罗的见证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请你记住哦，保罗他正在效法基督，他正在变得完全，正在更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苦难的价值哈，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什么意思呢？请你仔细来聆听哈。在圣经写成之前，神也借着圣经以外的方式来向人启示神他自己。保罗在这里简单的称之为启示，这不是指启示录，而是神在圣经以外来揭示他的真理。保罗信主之后，在阿拉伯曾经住了三年，在寂寞孤单默默无闻的时光当中，神向保罗揭示了有关于恩典、教会以及神他将来的计划的启示。我的意思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奇妙啊！保罗甚至说，我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在那里我得到这个启示。这个是记载在同一章的开头。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感觉到多么自豪呢？我的意思就是，保罗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这个就使他变得有权威了。他可能会竖起他的大拇指啊，非常神气地说，哎呀，你看，我知道了世上无人知晓的事情啊。为了免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呢，主就在保罗的身上加了一根刺。所以你看第七节就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保罗他重复了两次啊。等一等等一等，你们所有人可能都会问说，哎，向天牧师啊，那根刺是什么呢？好，我不知道。好，让我们继续讲下去吧。刺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文指的就是指这个尖锐的木枝啊，木枝是尖锐的，是能穿透东西的。这里所指的可能是一个偏头痛在折磨着他，又或者是驼背使他感觉到伤痛，但大抵不是这样的。可能是在他宣教之旅最困苦的时刻，他可能又一次患上了疟疾，使他头痛万分。很有可能是他眼睛的疾病啊，双眼疼痛。没有人可以肯定是什么样的眼睛的疾病，可是这个疾病无疑是影响保罗的视力的，这就使他余生都感受到剧烈的撕心裂肺般的刺痛。承受过这种痛苦的人就会明白，就会知道的，在这些痛苦的面前，自己会谦卑下来的。你终于降服了，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如自己以往所想的一般去驾驭人生，所以痛苦使我们谦卑信靠神。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难以掌握，生命起落来去如风，转眼名利消失无踪，曾经拥有一切瞬间化作虚空。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真顺服带领不差错， 颂赞美，归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坚固保障，求你将我引唱，拥我在你怀抱中，今生与你同着过。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总结信息，与恩典保持亲密关系，请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